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课，我是张德仁。在第十课当中，德仁要为您来介绍新约中的加拉太书。当保罗开始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加拉太。加拉太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在这个省当中呢，他到了其中的许多城市，比方说以哥念、路斯德、特比等等。而这也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保罗在这些地方没有住很久，因为时事所逼，他不得不离开那些地方。保罗的工作实在是做得又快又好，而保罗的工作也引起了许多犹太教徒的嫉妒和反对，甚至在犹太人的基督徒中也有怀疑他的，怀疑他的作风，怀疑他所走的路线是否正确。那些犹太教徒或是那些原先是信犹太教的，现在已经悔改成为基督徒的，开始在两点上觉得不满意。第一个是保罗他是谁啊？他算什么？他居然可以这么威风，到处传道，设立教会。他们质疑保罗的身份以及权柄。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从一章一节开始，保罗针对他人对他的批评提出他的辩护。他开始叙述他信主的经过。首先保罗报告他的出身，他如何是从一个最逼迫基督徒的犹太教徒蒙主恩待，主不但接纳他，而且还拣选他当使徒。保罗为了说明他跟人之间的权威是毫无关联的，他提到了他蒙恩以后曾经有三年在所谓的阿拉伯，和合本的翻译作亚拉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提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这亚拉伯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保罗说他有三年在阿拉伯独自思考以及接受神的启示，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只住了十五天。两相对照就能够知道，他跟耶路撒冷的信徒的会面只是一件次要的事。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虽然有威望有名望，但对保罗没有太大的贡献。最主要的是他们承认保罗的地位是向外邦人传扬福音，而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他们的对象是犹太人。有一次当彼得行为失检，企图讨好犹太人疏远外邦人， 这件事甚至使保罗大为不满。保罗曾经当场责备彼得。保罗的意思是说，他使徒的这个身份还有权柄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他绝不吃回头草，也绝不会劝人重回犹太教。他的身份与权柄是领受了神的呼召，不容怀疑，或是说即使他人怀疑也无损于保罗的坚定。第二个不满意的是，他们因着对保罗的不满，于是就从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所推行的事工当中呢，去找毛病。他们找到的是，保罗说外邦人信主不用受割礼。这一点，当然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那么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好像似乎是还没有解决呢？因此很有可能加拉太书的写作日期、写作时间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也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以前。若是如此，那么加拉太书可以算是在新约的书卷里头属于很早期被写作出来的。言归正传，在第二点上，保罗为福音辩护。保罗说，福音只有一个，而加拉太的信徒竟然听信他人的谬言，信心动摇。保罗很激动。一章六节，保罗提到，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要拨乱反正。保罗所传的福音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中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已经信了耶稣却又回到以前的律法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保罗也怪他们，也责备他们无知。信耶稣能够得自由，而律法主义以为要做到了律法所有的要求，神才会接纳，神才会喜悦，那是错的。律法不过是福音还没有完全被揭示出来以前的一个路标，好像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向，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为何。在加拉太书里也有保罗书信的特色。保罗前面提到神学，后面会提到日常生活的应用，所以加拉太书的最后很快的就转移到保罗教导人怎样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自由的，但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为所应为的自由。在加拉太书里有所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在介绍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加拉太书的最后里头看到保罗可能眼睛有一些毛病。在六章十一节提到，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保罗很有学问，但是却要用很大的字体来写，大概眼睛有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书信里看到，保罗虽然身体有软弱，但是对于他所带信主的这群属灵的儿女，他有一个责任，他有担当。好，以上刚才谈完了。在加拉太的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在两点上面找保罗麻烦，一个是质疑保罗的身份、保罗的权柄，另外一个是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以及所推行的事工当中呢，他们要找毛病。尤其是他们找到的是保罗说外邦人信主不必受割礼的这件事。从以上两点 我们可以知道加拉太书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使徒，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怀疑保罗使徒的权柄；第二个是恩惠，或是说恩典，因为加拉太的信徒认为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他们难以领会这恩典是白白赏赐给他们的。刚才说到这卷书的受书者，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也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到第14章，保罗曾经到访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南方，这些地方设立了教会，到了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你可以参看德人所给您的讲义，在讲义上有地图。那么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以前，按照学者的推估，很有可能是在公元47年到48年所写的。讲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10课，今天和您谈的是加拉太书，我是张德仁。在加拉太书里，德仁把它分作6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一节到五节，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句话是在一章一节所说的。我们看到当时其实使徒的权柄是来自于一个群体，也就是狭义的使徒的公开的认可，还有教会的接纳。但保罗很不一样，保罗说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特殊的拣选。当然保罗所提到的这一点还是有个基础前提的，那就是神的选召和教会的接纳。一章二节提到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与同工一同来侍奉的。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许多包括牧师的案例等等，不是被案例者说要案例就案例，还必须有教会的接纳与认可，透过教牧人员的考核通过。保罗表达他与当时一般的状态不太一样，他有着神亲自的选召，而且也透过教会的接纳。耶稣的12使徒也接纳保罗，有着神特殊的拣选。第二段是一章六节到十节，提到福音高于福音使者。什么叫做福音高于福音使者呢？人都会犯错。保罗提到，如果有人所做的和所传的福音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应该要去信福音，而不应该继续跟从那个人。因此一章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三段 是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这个段落啊，就是保罗对他个人的这个身份做出申辩以及说明。首先，一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保罗提到他个人特别的呼召的历史。一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让我们一窥保罗蒙召的过程。二章一节到二十一节，提到两个冲突的故事，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割礼事件，另外一个是安提阿教会的餐桌事件。首先，这个耶路撒冷的割礼事件，二章一节提到，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哇，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原来有人要勉强一个原是希腊人原是外邦人的提多受割礼，可是保罗没有妥协。其实保罗不是反对人受割礼，关键是因为提多是外邦人嘛，他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在文化上做犹太人呢。但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到五节，保罗对提摩太就不一样了，因为提摩太有犹太背景，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五节，保罗要提摩太受割礼，因为提摩太是犹太背景的人嘛。如果将来传福音遇到犹太人，有割礼会比没有割礼更方便来传福音，因为提摩太是犹太人。保罗不希望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犹太人信主后需要放弃自己原本的犹太风俗，不需要。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也说啊，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念兹在兹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面对提摩太这犹太背景，保罗没有反对他受割礼，甚至还鼓励他受割礼。但面对提多，他是外邦人，保罗绝对不能妥协。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否则让提多受割礼，以后到处宣教，好像隐约也间接在鼓励非犹太人也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保罗坚持他的立场。再来，我们也看到领袖有的时候也会犯错生锈，有的时候人为了看重别人的想法，就超越了要看重神的想法，把别人的看法取代了福音的真理。在二章十一节提到了彼得在安提阿与外邦人一同吃饭，结果有犹太背景的信徒来，彼得怕犹太背景的信徒不高兴，于是和巴拿巴就随火装甲就离开了，不希望 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看到彼得和非犹太背景的人一起吃饭，保罗看在眼里，保罗很生气，保罗就当面指责彼得不应该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彼得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见观瞻呢，而保罗也需要当众来责备彼得，彼得也必须要公开来认错。如果私了了，那么已经看到的信徒就不晓得这个是不对的。再来，加拉太书第三章到第四章是保罗对他所传的信息，对福音的本身的一个申辩与说明。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课，我是张德仁。刚才提到了加拉太书的第四个分段，是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保罗对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的申辩与说明。首先，保罗在三章二节提到律法的反面是什么？律法的反面是圣灵。然后三章三节，保罗强调借信称义的重要，而且不止借信称义很重要，我们还要借信靠着圣灵来成圣。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保罗告诉信徒说，不要忘记了，信主之人心中有圣灵，我们走向成圣之路不是靠过去的律法主义，好像把律法摆在前面，要达到100分神才喜悦。不是的，神已经接纳我们了。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要去换取神的接纳才能得到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现在要靠着圣灵生命慢慢改变，走向成圣之路。而且三章十节十二节保罗也说，如果你是律法主义者，那是死路一条，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完全遵行律法。如果你认为要遵行了律法才能够讨神喜悦，那么你永远不可能讨神喜悦。三章十七节保罗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摩西律法颁布以前呢，所以律法不应该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三章十九节保罗就提到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原是为过犯添上的。什么意思？律法是叫人知罪，好像是路标一样，这里告诉你要向右转，再下一条路向左转才能够达到目的地。律法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但律法却不提供能力。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十一节，保罗告诉弟兄姐妹说，要让律法回到他原有的位置。如果高举律法主义，那么我们就成了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用律法主义来要求弟兄姐妹，要求弟兄姐妹这个要做到那个也要做到，那么我们也是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弟兄姐妹身上。 当你我达不到神的要求时怎么办？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倚靠圣灵，我们需要靠着信心来得着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那就是救恩、称义、成圣，还有圣灵。就好像你到一家餐厅去拿到菜单，哇，上面的菜单好棒啊，有葱爆牛肉，有凤梨虾球，你如果不把菜叫出来吃，你怎么会吃到呢？所以如果神把圣灵赏赐给信徒，我们应该让圣灵在成圣的路上扮演关键性的地位，常常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比方说，天父啊，我很软弱，这个时候我面对诸多的试探，我现在求你的灵，圣灵来帮助我，我不会，我不能，但是你会，你能。这样的一个信徒，他是谦卑的。而律法主义是我做到了，我能，我会，我什么都很好，我也要求别人也要会，也要能。无形当中有骄傲在里面，这个对教会是不健康的。最后，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就是保罗给弟兄姐妹在生活上实际的应用。所以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保罗就提到了外邦背景的信徒是不需要受割礼的，而且我们不要把信主后得到的这个自由当成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把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要爱人如己，要靠着圣灵行事。所以第五章的后头提到了许多情欲的事，也提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需要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第六章也是如此，提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到了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就是一段结语。这个结语包含了加拉太书主要信息的一个摘要。十一节到十六节是一个摘要，提到了十二节、十三节对犹太背景信徒的警告。那些勉强人受割礼的，其实他们只是要好像外表上想做一个体面的人，基本上是伪善的。十四节、十五节提到了十字架的精神，要夸就夸十字架，我们自己毫无可夸。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不是重点的，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怎样是新造的人呢？当然第五章、第六章都有说，我们要靠着圣灵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十七节是一个个人的呼吁，十八节是一段祝福的结语。以上是加拉太书的简介，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